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您是否曾经思考过人生的意义，生命该何去何从呢？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从这样的困惑里寻找他生命的真正归宿，这个生命回归之路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来听听。我出生在中国的东北农村一个普通的小村庄，那时我家的生活条件是很清苦的，经常搬家，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。到我四五岁时，看到周边的老人一个个离世，我感到很悲伤和困惑，心想，人为什么会死呢？人要永远不死该多好啊。我经常梦到自己在天上飞，遇到很多穿着古代衣服的人，我跟他们说话，他们不理我，我飞着飞着就一头从天上掉下来了，那种感觉非常真实，我就吓醒了。我小的时候最愿意晚上看满天的星星，那星星一眨一眨的，让我感到非常神秘。可是我对那星星背后的神秘却一无所知。夏天的时候，我躺在绿色的草坪上，看着蓝蓝的天空，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与整个天空融为一体，世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。长大上学后，记得一次物理老师讲凸透镜的成像原理，蜡烛经过凸透镜折射后却是倒着的映像。我心里想，我们眼睛的晶状体也是个凸透镜，难道我看到的这个世界的一切也都是倒着的吗？我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并非真实的吗？我很困惑。经过学校几年艰苦的学习，我终于考上了大学。大学四年，我很少买新衣服，因为家庭困难，自己每月都是尽最大程度压缩开支，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，我努力学习，希望评上奖学金。我取得了优异成绩，而本来是我应该得到的奖学金，却被另外一位与老师关系好的同学窃取走了。我知道后很伤心，同学们也都为我抱不平。我经过了许久，内心才得到平复。那时气功已经在大学校园流行，我选择了一门气功练习，阅读了许多关于气功的书籍刊物。我发现气功最后都是指向修炼，而当时的气功都没有讲真东西，要想得到真东西得有真正师傅教才行，可是上哪去找这样真正的师傅呢？我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，我渐渐明白了，人世间的名利都不能长久，对我都没有实际意义。我萌发了出家修行的愿望，可是考虑到父母辛辛苦苦的付出，我才打消了这种想法。大学毕业了，成绩优异的我因为没有钱送礼，被发配到某一个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任教。因为没有人又没有钱，我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考上了硕士研究生。我想这样我的命运应该会改变了吧。一天，我骑着自行车在人行道上准备直行过马路，突然闯来一位老人，我把车把向右急转闪避老人。这时一辆中型卡车违规急速转弯，我感到自己被车撞倒了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才慢慢清醒，睁开了眼睛，发现自行车压在我的腿上，车的前轮被压扁了，我的身体却毫发无损。我真实地感到有个我看不见的生命保护了我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一刻起，我开始不再相信这几十年的学习中被灌输的无神论那套东西了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来到一所高校任教，本以为可大展宏图了，可是含辛茹苦供我上学的父亲因为患了不治之症离世，这对我的打击很大。记得一次我去给父亲上坟， 想到父亲一生奔波，最后只落得一抔黄土，我感悟世间曾经拥有的一切是那样的虚无缥缈。父亲的离世，工作的劳累，家庭的各种矛盾的压力，击垮了我的身体。我年纪轻轻就患上了严重的胃痛等多种疾病，不能吃生、冷、硬、辣、酸类的食物，只要吃了这些东西，胃一定要疼一宿到天亮。校医院的医生检查我的病后，善意地对我说，年纪轻轻要想得开，多吃面食，少吃勤吃，不要吃生冷硬辣酸类的食物。我看了医生开的药，说明是胃癌早期的预防药。我感到自己的病可能不是很乐观，我感到很沮丧。那时母亲对我说，有个声音在她耳边说，你的大儿子36岁就和你老头得一样的病死掉，而我就是母亲的大儿子。那年我正好36岁，我感觉我的生命旅程似乎要走到终点了。1996年5月初的一天，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，我购买到了法轮功的4本书，其中一本是《转法轮》。起初我以一种对待普通气功的心态翻开了《转法轮》，可是当我认真阅读后，我发现我人生中所有的困惑都在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。我感到这就是我这一生所要找寻的，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，我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。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后，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发誓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就是修炼法轮功了。那天我读完整本《转法轮》后，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了。因为没吃晚餐，感觉有些饿，我就胡乱地吃了一些剩的米饭，就要休息了。这时我意识到我刚才吃的米饭有点硬，心想我的胃又要跟以往一样疼一宿了。我像往常一样等待着胃疼的到来，我一直等到天亮，我的胃却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。这时我想起了《转法轮》书中讲的给学员净化身体，难道法轮功师傅给我净化身体了，我的胃病好了？我想再试一试，我就在早上吃了好多凉菜，我的胃真的整天都没有疼痛的感觉。我明白了，我的胃病好了。慢慢我发现，不但我胃病好了，我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。我走路一身轻，心里总是有种说不出的喜悦。我明白法轮大法的法理就是我今后做人的标准，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。我教的学生中有来自贫穷的山区，经济困难，刚入学时连学费和书费都交不起，我向学校提出申请，减免了这位学生的学费，我自己也拿钱给学生交了书本费。学生很感激我，我说不要感激我，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。还有一个学生考试没及格，他找到我的一位同事说情，要求我给他的卷面提分。我对这位同事说，我修炼法轮功，我做人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，我如果给那个学生提分，他就没有学到应有的知识，这对那个学生也是伤害，请您能理解我，我可以找时间无偿为他补课。后来我利用课余时间为这个学生免费补课，这学生参加了补考后通过了考试。一次我组织同事们开会研究下一步教学规划，我正在陈述自己的想法时，一位教师突然发难打断我的话，针对我说了一些非常难听的话。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，其他的教师都愣住了。那瞬间我想起了大法师父的讲法，我没有感到自己没面子，而是平静耐心地听完那位教师发完牢骚，然后我跟大家说，这位同事的意见我会好好考虑的，也希望大家都能给我们提出好的建议，把我们的工作做好。我的话一落，刚才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没有了，大家又开始轻松活跃谈自己的想法了。修炼后我每次读到《转法轮》书中师父讲 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，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，一出慈悲心，看众生都苦，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，要普度众生。我都感到内心一震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非常强烈的愿望，我要让世人了解法轮功，走入修炼。我明白这就是在普度众生，我开始弘扬法轮功，给世人介绍我自己练功的体会。当看到世人一个个走入法轮功修炼，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，那些职能部门的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坚信法轮功，我说假如说有一块金子我看到了，而且我知道那是一块实实在在的金子，你却对我说那不是金子，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他们听后无语了。有一次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，被警察绑架到北京的一个看守所，在看守所里我被看守所所长绑在一个门板上不能动，我的腰剧痛得像断了一样，身体难受的滋味无法形容。我被这样折磨近两整天后，看守所所长让狱警来给我松绑。我知道这些警察都是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的，我对狱警说，请你转告所长，我一点都不怨他，请他善待其他的法轮功学员。我话一落，狱警的泪水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哗一下流出来了。他赶快转过身出去后，快速地买了一箱方便面给我，并嘱咐犯人说，这是专为我买的，别人不许吃。我很感动，这狱警终于明白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了，当天晚上我就被无罪释放了。一天我突然明白了，以前那次车祸就是师父保护了我，我很庆幸我找到修炼的真正师父了。在法轮功师父的引领下，我走向了生命返本归真之路。听众朋友，当您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，看到法轮功真相传单，不妨停下脚步来了解一下，或许您也会像故事的主角一样，解答了人生的困惑，从而找到一条生命的康庄大道。